张作霖在赵家庙召开扩大紧急会议，要做一波特殊的买卖，劫一颗唐那的三太太玉美人。张作霖点点头，各位，做是定下了，但有一样跟别的买卖是截然不同。今天之所以把你们请来，就是有一件事情埋在我心底，始终没公开说，今天我要亮亮牌。咱们现在脸吧脸吧有七八百人，也有几百支枪，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虎将，我们何必老干这种抢劫的生涯呢？因此我的意思要弃暗投明啊，接受国家的改变，摇身一变，咱成为国家的军队，堂堂的军人，起码在座的要官一下子。我们扒掉了贼皮，穿上官衣儿，风妻因子，流芳百世，何乐而不为？张世飞点了点头，我队长，你这番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反正平时我也想过，但是我总觉得胡说八图度春秋去了，会一天少一天。像你说的这么系统，这么望长久远，我没想过。那么你说的这番话跟咱这回做买卖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只要大家同意，我们奔这个目标前进。但是上赶着不是买卖。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到奉天了，我说我们愿意投降归顺，愿意弃暗投明，人家要不要再两说着，也可能先解除咱的武装，而后把咱推到云阳市口砍脑袋。那种傻事咱不能干，得叫他上赶着请咱来。怎么能请咱们？怎样能对咱有个好印象？就全在这波买卖的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玉美人这个三夫人身上。我打算把这买卖做了，给他们留个良好的印象，让三夫人回去对奉天将军尼克唐纳说咱的好话。到了时候，我敢保证尼克唐纳主动就来招安咱们，到那时候咱们列队进奉天，那有多名正言顺。是啊，对呀、啊，大伙一看张作霖是真高啊，深谋远虑，的确高出常人一头，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就这么办，这么办。等等，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也不能一厢情愿，还有件大事你们千万记住啊，就此事办不成也不准走漏消息，那样一来反被绿林人耻笑咱们。海宽说，对，队长，那你就说吧，这买卖究竟怎么个干法，我们听你的也就是了。好，各位要严密的封锁消息，对于手下的弟兄也不要详细交代。另外我们一定要把这买卖做得干净利落，唱他一出戏叫捉放曹，我们要捉还要放他，让这位三夫人在她丈夫面前多加美言， 做咱们升官发财的垫脚石。这是一个转折点呐，要求大家千万慎重。你看张作霖没念过多少书，小个不大，那是聪明过人呐，说出这番道理来，在座的心服口服，好像眼前有了亮光了，心里头觉得那么舒畅，干起来也有劲儿了。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笑呵呵对张景惠和田小凤说：“二位啊，你们二位回去，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没必要的时候不用参加，就在外围，防止别的柳子插手此事，干扰了咱的计划。”要严阵以待，只要外边的柳子介入，就把他们干净彻底的轰出去。明白，明白。海宽，你回到红罗涧也要做好准备，你的任务跟他们一样，懂吗？懂的。你们三位先起身，这仨人先走了。张作霖又对唐二虎说：“大哥，我给你弟兄100名，你埋伏到西利屯东北大树趟子里头，单等三夫人的车队一到，你就过去把车队截住，马上进行包围。你就说你是五大少九只手于一的人，切记可以放枪，可以喊叫，但绝不准动手，约束弟兄，千万不准胡来呀！哪一个胆敢不听，拿了人家一草一木，摸了人家女人一把，我是就地枪决。”唐二虎晃晃脑袋：“哎呀，我二兄弟，你怎么叫我当五大少的人？对，他妈于毅这个小子太不是东西，谁让他不仗义了呢？谁让他把你打了呢？因此这叫变相的栽赃，你懂吗？”“哦，是这么回事啊！行，那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是非大哥，哟，我给你100人，当我二虎大哥虚张声势，眼看要下手的时候，你领着人赶到，把二虎撵走。他那个是非一到，你马上就撤，听听。”“哎，明白。”“你们俩这个戏一定要演得非常逼真，可以往空中打枪，但不准伤人。”“是非大哥，你把二虎撵走之后，要文明礼貌对待三夫人以及他手下人，你要这么说，记住了吗？”“哎，记住了。”“保护车队赶奔新立屯，我在新立屯等你，后边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啊，明白。”“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张作霖又告诉孙烈臣：“大哥，赵家庙这个地方不能轻易暴露，因此咱的保险队暂时先挪到新立屯，你现在就起身，带着100名弟兄，把新立屯北的庙好好收拾收拾，特别是要收拾几间像样的房子，好叫三夫人在那儿居住。如果他们到了保险队之后，你要热情款待，约束弟兄，不准胡来。明白？等等，红罗涧还有多少像样的衣服和枪支？”“哎，还不少啊。”“记住，所有的弟兄全要更换新装，能洗澡的话抽个机会洗洗澡，把辫子梳一梳啊，让他们看一看咱的军容，别拿咱们当毛贼草寇。”“明白。” 大家分头准备去了。张作霖一五一十全做了安排之后，心中是非常得意，但继之而来的又怕这件事落空，告诉胡老嘎老人家，你继续扫盘子打探，看看能不能有变化。哎，我现在就走。胡老嘎走了，张作霖骑上高头大马，赵家庙有专门人看守，余者跟他赶奔新立屯。安下张作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位玉美人三夫人，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呢？胡老嘎打探的没错，他就是奉天将军伊克堂纳曾琦的三太太。曾琦今年六十有五，这位三太太才十九岁。那个说这差的太多了。哎，对，在封建社会，有权有势的人三妻四妾，那个年纪那差的太多，这事儿不新鲜。但是这位三夫人家里头也是名门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呢姓瓜尔瓜氏，他父亲呢是满族人。谁都知道大清国有一位宪将军瓜尔瓜氏宪宏，这是他的名。这位宪将军奉了皇上的圣旨和太后的遗旨，出任西安将军。当然了，这还是以前的事儿。这位宪将军到任之后，一开始励精图治，两袖清风，可久而久之，这位啊开始贪赃卖法了。收受的礼物自不必说，最主要的，陕西一带连年干旱，饿死无数的老百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了邀买人心，博些国币，躺银五十万两救济灾民，结果救济灾民的银款被这位宪将军入了私囊，他给贪污了，结果被一位御史把他给告了。那监察御史是专门管这事儿的。慈禧太后那拉氏见着奏折之后是勃然大怒，心说好大胆的献红啊，你竟敢吞并这银子，造成不良的影响，这还了得吗？让光绪皇帝下诏旨意，将宪将军革职拿问，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北京，交宗人府严审，下了死牢了。到了这会儿，这位宪将军也追悔不及，财产全充公的。但是呢，宪将军有好朋友啊，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荣禄。那荣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啊，所以那家就走动人情，要求荣禄给保本。荣禄感觉到自己人单势孤，怎么办呢？又联络奉天将军伊克堂纳曾琦，两人联合保奏宪将军。当然了，得找些理由了，说虽然他做错了事情，情有可原，贪污也没贪污那么多，有人栽赃陷害，有些属于谣传，请太后老佛爷明察等等等。光说不行，给这位太后也送了不少的礼， 感情这慈禧呀、啊、是头一号的大贪污犯。你别看他手是旁人，他本身就视财如命啊。荣禄和曾琦两位大员这一保奏，他这心就活了。可一想，这个献红献将军呢、啊、也不错，平时也没少孝敬我银子，既然有人保奏就拉倒了吧。刷了一道遗旨，赦免项将军无罪。无罪可是无罪，为了压大伙的口舌，官职一撸到底，不追问，保住命也就是了。县将军出了中人府，回到府里头是千恩万谢呀、啊，谢谁呀、啊？主要谢荣禄，谢曾琦。人家荣禄自不必说了，要什么有什么。他给送去一份厚礼，而后就要感谢奉天将军曾琦。怎么个感谢法呢？曾琦的原配夫人死了，续弦也死了，听说还没有妻子呢，干脆把我的小女儿给了他吧。献红的小女儿叫玉美儿，在满族八旗当中那是凤毛麟角啊，长得漂亮，精通汉语，精通满语，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人样子长得特别美，忍痛割爱给了曾琦了。你想老夫少妻，这曾琦能不高兴吗？自从娶了玉美人之后，爱如掌上明珠一般，玉美人在他的面前说一不二，就是要月亮要星星没办法，凡是能办到的事儿，曾琦没一样不答应。前者中日甲午战争，曾琦不怕死，怕他这小宝贝儿出了危险，这要落到日本兵手里头那可怎么办呢？所以早早的把他送回北京前去避难。在此期间，曾琦往返于北京和奉天之间，回去看他的宝贝儿。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仗不打了，一切恢复了平静。曾琦回到奉天，哎呀，一睡觉下就想起这玉美人来了，百爪挠心，不行，说什么把宝贝儿得接到奉天来，就这样冒着风险派人护送。所以这位夫人这才从北京起身赶奔奉天。胡老嘎扫盘子一点都不错呀，他们在锦州住了有两天，从锦州起身赶奔新立屯，怕出意外，知道现在辽东一带特别不稳定，土匪多如牛毛啊，因此得多加小心。但是他们又一考虑，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啊，你劫别的你有胆子，恐怕国家堂堂的夫人你不敢碰啊，光棍不斗势力吗？尽管如此，他们也格外加着小心，带着30名保镖，一手都是快枪，跟着队伍前后左右巡逻，为了以防万一，怕发生误会，在队伍的前面有人挑着一面大旗，黄缎的大旗有红字儿，奉天将军府，拿这面旗辟邪。有的土匪不清楚，一看旗，哦，别动啊，将军府的，惹不起，就躲避起来了。 其实这面旗还真就起作用了。土匪是望风而逃，谁也不敢碰。现在赵明保护着车架，走到新立屯东北方向，一片树林。赵明骑着马走在前边，迷迷糊糊的心里盘算着啊，过了新立屯再往前走，到了黄姑屯就算到家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可也够辛苦的了，估摸着将军大人肯定派人来接我们，只要两军会合平安到了奉天，我算卸掉千斤重担呐、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着呢，冷不丁就听见树林里边咔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遇上土匪了吗？他赶紧把枪端起来了，吩咐一声停止前进，车队全都站住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唐二虎领着100名马队像旋风似的从树林里就扑出来了，进行两路包抄，啪啪啪啪啪，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接入战庄，把手高高的举起，不许动，哪个动让你们脑袋开花，啪啪。这30名卫队一看，妈呀，怎么这么多土匪呀、啊、一个个人高马大，那马都膘满肉肥呀、啊，可坏了，把卫队吓得都拉不开大栓了，让人家压缩的一块，二五的队伍就把他们包围了，把枪放下，全都放下，哎哎，放下了，啪嗒啪嗒，哐当哐当，全缴了劲。唐二五用黑灰抹的脸，脑袋上还围了块围巾，人不人鬼不鬼的。哎呀，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哎，背不住有老娘们儿，哈哈哈哈哈，正好给某家做个压寨夫人，让大伙也取取乐子。孩子们，动手！